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一个礼拜不见了，神父好。
大家好。
神父啊，最近在网络上啊，我们好像流传着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在当地呢称为奇迹啊，那就是在澳洲的东岸，在布里斯本的郊区，有一个天主教的礼拜堂，里面圣母玛利亚像还有很多盯着耶稣圣像的十字架啊，在圣母月的时候，就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啊，他就玛利亚像呢是散发出玫瑰花的香气，那么十字架呢是流出耶稣的圣血，那么当地的人呢都视为是一种神迹了。那而且很多人呢就是信徒啦或者好奇者啊，都特别敢去朝圣。讨论的也很多啊。那据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现在是有当地的教会的法院去做一些鉴定的工作。那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平常也听过，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所谓的神迹或者奇迹？
好，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现象的发生哈。那我们在我们的宗教内，我们一般都是以奇迹来看待，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天主的一个能力的彰显。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去验证啊，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来自天主哈，因为有的时候是人为的哈，有的时候是那个魔鬼的力量也有可能。但是我想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奇迹的事情的发生，有几个现象，就是天主要借这个奇迹啊，去让我们看到一些记号，而由这个记号中我们去看到了我们跟天主的那种关系是不是还呈现出来是一种好像不是很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侍奉，对人的那种态度是不是很好。那这些奇迹的发生多半是发生在一些状况很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市局很乱啊，或者说
很多罪恶的地方，
对啊，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奇迹的出现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去省思了，我们人的作为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完全照天主的话去做了。那这事实上是天主的一个提醒啊。那事实上我们看过有几个地方圣母的显现，比方说路德圣母的显现，还有在法蒂玛圣母的显现，以及最近在南斯拉夫的这个地方的显现，那事实上都是圣母的一个记号，他愿意借这个记号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天主要我们所做的哈。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要好的真的去反省，同时去从这个奇迹当中去看到我们是不是很多地方还做的不是很好，我们需要悔改啊，需要更加的祈祷啦等等哈。
所以在圣母月的时候呢，这样的奇迹的出现事实上是提醒我们要再度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人类的行为，神父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
我想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OK， 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那今天我所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呢，是一个来自河北陈焕章给我们的故事，他提到的是一个维吉尼女士的故事。维吉尼23岁的时候呢，才开始接受了基督的道理，同时呢，也开始展开他身为一个教友的生活。 维基尼的父亲受过天主教的教育，母亲呢是接受伊斯兰教的教育，但是两个人呢都不守各自的教规。由于父母从来不跟他谈有关天主或真主的事情，所以呢他就透过了秘传学去寻找天主。刚开始的时候，他对占卜非常有兴趣，总是对自己的幻想有很多的感触。以后呢，他就渴求去知道更多未来的世界。最后呢，他就按照灵学说去过生活，但是他的心里总是充满怀疑、烦恼和对将来的恐惧。后来他发现了一本诺楚律党的书，其中呢有预言到欧战跟世界末日。这时候维基尼的生活开始产生了混乱，他常常想，既然世界末日都到了，他为什么要求学呢？他希望有一朝能够建立一个家庭，但是既然将来没有幸福，那他就不需要现在过得这么拘谨了。于是他每个周末就去寻欢作乐、喝酒、上夜总会，让自己的生活呢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什么。其实每当维基尼寻欢作乐回去之后，他真正感觉的是失望，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生活目标。于是学位、工作、家庭、朋友，维基尼都放弃了。他到新克里多尼尔去找妈妈。其实他的母亲在一年多前也因为相同的理由离开了家庭。他到了那里找到了妈妈，但是他发现妈妈完全都变了。妈妈变得很欢喜，笑颜逐开。他马上给了他讲一些耶稣的道理。妈妈告诉他说，自从基督进入了他的生活之后呢，妈妈的生活就事事顺利了。刚开始的时候，维基尼很怀疑，以后他看出妈妈是真的拥有内心的喜悦跟平静，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妈妈。所以他参加了妈妈的祈祷小组，他被妈妈们不断的祈祷和赞美天主的表现给征服了。他看到祈祷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有难得的喜悦跟平静。于是维基尼就向天主说，请你把他们有的也给我吧。那个晚上他一夜未曾入睡，他理解到天主真的存在，他也为自己的罪恶痛哭了一整夜。他在内心告诉自己，天主的确存在。第二天他报名登记，请求灵洗，听圣经的道理。于是乎在一年里面呢，他开始学习药理，解决了他心里面的困惑跟他认为天主存不存在的一切问题。这一次维基尼渴求的是他自己真正的渴望，他要求人们给他讲道理，他不想隐藏在不是他真面貌之下了。一年后和妈妈一样，他受洗了，领了监证，也开了圣体，他是新皈依的基督徒。维基尼常常希望向全世界宣告，天主就是生活，也是真实的。他为了这一点特地去穆里奈的爱德学院上了一年的课，那是征服团开办的一所学校，那也是他一整年当中给天主的献礼。 在那一年，他加深巩固了自己的信仰，培养了他和朋友之间的分享。一整年里，他被派遣到不少的堂区，夏天还到海滨去传福音。现在维基尼已经是征服团的实习生了。当他向群众去证道的时候，他会向他们说，为了跟天主相见，你真的不需要跑20000公里，因为他就在你跟前，他真的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只要你把心打开就行了。神父，故事中的这个维基尼，他跑了20000公里啊、
嗯，
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信仰以及他真正的生活。
嗯哼，
那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跟天主的距离真的有20000公里吗？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们跟天主的距离呢？
我想圣奥斯定他跟我们说的一句话说的蛮有道理，他说，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找到天主的话，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我觉得这个维基尼哈，他是因为在他生活中根本找不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这个生活的方向，所以他自然不对他的生活感兴趣。那他在读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灵占卜学或是怎么样，那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的真正的需要哈、
嗯。
所以他自然他不觉得这个人生为他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他的好像前半段的生活都是不断在寻求一种刺激让自己的生活在那种消耗当中就这样虚度过去了。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发觉到这样子还不是。不是他真的要的，直到他去找到他妈妈之后，从他妈妈身上发觉到这个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妈妈的这种幸福跟满足感、嗯、所以他慢慢才觉得他之前要寻找的好像在他的妈妈身上看到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也觉得是一个很欣喜的很高兴的，他愿意从这方面去找到天主。那事实上这也就是他从开始的时候他就愿意找到的。所以您刚才跟我说我们跟天主距离真的很远吗？是
对啊，因为他跑了20000公里。
事实上不是，而是我们不懂得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找天主。因为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天主就给了我们他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心内，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讲的灵魂
嗯，
所以这个灵魂有爱的能力，所以他在他的生活中他觉得什么为他是最有幸福最有满足感，是在于他的爱跟被爱。我想这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但是他找不到天主的一种真爱，是他不愿意开放他的心去看他真实的生活状况，他是一种在不断逃避当中，不断在一种掩盖当中，他觉得那个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他一直找不到。
直到他把心打开的时候，
对，直到他在他妈妈身上看到，他才真实的开始愿意去诚实的去面对他自己，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天主离他根本不远，其实就在他的心里。对。
那我们知道啊，像维基尼的母亲和维基尼呢，都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找到了平安跟喜乐。那神父，我也想请教你啊，其实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真的感受到平安跟喜乐。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主内寻找到平安跟喜乐呢？
我想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要时常背起十字架跟随天主。那这是为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我们人性不愿意去接受的啊，什么痛苦啊、病痛啊，或是不顺心啊、
嗯、
或是没有工作等等哈。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想，哎，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天主他要我学习的是什么，他要我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天主说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是他的子女，真的也是如此哈，不然他不会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救赎我们、嗯、而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要相信天主，而相信天主是把我们个人的这种私欲啊，我们对天主的怀疑啊，都能够完全的拿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过程里慢慢的怎么样去进化。所以有时候这个痛苦的发生是在帮助我们做进化，所以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不是以我人性的那种角度跟观点来看天主、
嗯、
而是以天主的爱来看，来看他。所以这样子我们经由这个痛苦，事实上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成长，怎么样去进化。从这个过程里，我们对天主的爱才会越来越深，也才会越来越纯哈。所以这样子我们跟天主关系才会越来越精进。所以我想我们跟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给予的这些痛苦，事实上是他的一个教育的方式，他教育我们的方式。
他这样会不会有点残忍呢？
事实上是不会，因为他在圣经上另外有说，他说我给你们的这些重担啊，是
都是我能
为我的恩宠为你们，对、
嗯、
都能够承担，所以他给的恩宠是够我们去承担我们的这些重担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都很多时候就一开始就不愿意背了啊，也不愿意去看了，所以常常我们好像跟天主闹情绪闹脾气，好像小孩子一样哈、啊，不愿意接受。对，不愿意接受父母亲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闹。
其实父母的管教其实为他的未来应该是有帮助的。
对，其实我们看自己父母在带我们的过程，他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或是给一个训诫，都是在爱我们，都在帮助我们，矫正我们不好的那个思想或是行动。所以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就不需要这么做嘛，他就可以跟我们说好好先生好好妈妈，这样子可以过得很好。
其实我最感动的啊，是维蒂尼他在正道的时候，他希望向全世界说出他的幸福。那我也很好奇啊，神父能不能告诉我们，当一个神父的幸福是什么？
好，我先讲这个问题有两个，我先讲他的幸福哈。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如果跟天主有一个很深的亲密的接触或这种体验的时候，或是也就是我们被天主的爱触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他一样哈，愿意把这个触动的感受跟全世界人讲，天主的爱是多么的丰富，天主的爱是多么的好啊！我们得到他的爱，我们就真的是幸福，生活在一个幸福中的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维蒂尼他的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感受，他愿意向人表达出来这样的幸福。第二个，你说为
当一个
神父，我
的
幸
福
是
什
么？我觉得当一个神父最大的幸福是他能够成为天主的一个使者，把天主的这种爱的诫命去向周遭的人传达出来。所以在他的一个生活中，他如果看到有人因为在一个痛苦中，或是在一个很不平顺的当中，他能够从这个当中去找到信仰，经由神父带领他去找到信仰，而使他能够真实的有一种很全然的改变，使他的生活后来能够导向一个就是很正常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为一个神父来讲，这是他最大的幸福，因为他把天主给他的这份使命啊，他在他的生活中去表达出来了。
谢谢神父今天陪伴我们20分钟，当然时间是飞逝的，固然舍不得和朋友说再见，但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拜拜。似乎在一年里面呢，他开始 学习药理，解决了他心里面的困惑，跟他认为天主存不存在的一切问题。这一次，维吉尼渴求的是他自己真正的渴望，他要求人们给他讲道理，他不想隐藏在不是他真面貌之下了。一年后，和妈妈一样，他受洗了，领了监证，也开了圣体，他是新皈依的基督徒。维吉尼常常希望向全世界宣告，天主就是生活，也是真实的。他为了这一点，特地去穆里奈的爱德学院上了一年的课，那是征服团开办的一所学校，那也是他一整年当中给天主的献礼。在那一年，他加深巩固了自己的信仰，培养了他和朋友之间的分享。一整年里，他被派遣到不少的堂区，夏天还到海滨去传福音。现在维吉尼已经是征服团的实习生了，当他向群众去证道的时候，他会向他们说，为了跟天主相见，你真的不需要跑20000公里，因为他就在你跟前，他真的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只要你把心打开就行了。神父故事中的这个维吉尼，他跑了20000公里啊，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信仰以及他真正的生活。
嗯哼，
那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跟天主的距离真的有20000公里吗？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们跟天主的距离呢？
我想圣奥斯定他跟我们说的一句话说的蛮有道理，他说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找到天主的话，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我觉得这个维吉尼哈，他是因为在他生活中根本找不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这个生活的方向，所以他自然不对他的生活感兴趣。那他在读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灵占卜学或是怎么样，那都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的真正的需要哈。
嗯，
所以他自然他不觉得这个人生为他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他的好像前半段的生活都是不断在寻求一种刺激让自己的生活在那种消耗当中就这样虚度过去了。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发觉到这样子还不是。不是他真的要的，直到他去找到他妈妈之后，从他妈妈身上发觉到这个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他妈妈的这种幸福跟满足感，所以他慢慢才觉得他之前要寻找的好像在他的妈妈身上看到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也觉得是一个很欣喜的很高兴的，他愿意从这方面去找到天主。那事实上这也是，也就是他从开始的时候他就愿意找到的。所以您刚才跟我说我们跟天主的距离真的很远吗？
对啊，因为他跑了20000公里。
事实上不是，而是我们不懂得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找天主。因为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 天主就给了我们他的一个爱啊，在我们的心内，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讲的灵魂哈、
嗯，
所以这个灵魂有爱的能力，所以他在他的生活中，他觉得什么为他是最有幸福、最有满足感，是在于他的爱跟被爱。我想这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但是他找不到天主的一种真爱，是他不愿意开放他的心去看他真实的生活状况，他是一种在不断逃避当中，不断在一种掩盖当中，他觉得那个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他一直找不到，
直到他把心打开的时候，
对，直到他在他妈妈身上看到，他才真实的开始愿意去诚实的去面对他自己，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天主离他根本不远，其实就在他的心里对。
那我们知道啊，像维基尼的母亲和维基尼呢，都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找到了平安跟喜乐。那神父，我也想请教你啊，其实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真的感受到平安跟喜乐，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主内寻找到平安跟喜乐呢？
我想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要时常背起十字架跟随天主，那这是为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哈，我们人性哈不愿意去接受的啊，什么痛苦啊、病痛啊，或是不顺心啊、
嗯、
或是没有工作等等哈，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想，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天主他要我学习的是什么，他要我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天主说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是他的子女，真的也是如此哈，不然他不会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救赎我们而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嗯、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要相信天主，而相信天主是把我们个人的这种私欲啊，我们对天主的怀疑啊，都能够完全的拿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过程里慢慢的怎么样去进化。所以有时候这个痛苦的发生是在帮助我们做进化，使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不是以我人性的那种角度跟观点来看天主、
嗯、
而是以天主的爱来看，来看他。所以这样子我们经由这个痛苦，事实上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成长，怎么样去进化，从这个过程里我们对天主的那个爱才会越来越深，也才会越来越纯哈。所以这样子我们跟天主关系才会越来越精进。所以我想我们跟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 给予的这些痛苦，事实上是他的一个教育的方式，他教育我们的方式。
他这样会不会有点残忍呢？
事实上是不会，因为他在圣经上另外有说，他说我给你们的这些重担啊，是
都是我能
为我的恩宠为你们，对，都能够承担、
嗯、
所以他给的恩宠是够我们去承担我们的这些重担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都很多时候就一开始就不愿意背了啊，也不愿意去看了，所以常常我们好像跟天主闹情绪闹脾气好像小孩子一样啊，不愿意接受，对，不愿意接受父母亲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闹。
其实父母的管教其实为他的未来应该是有帮助的。
对，其实我们看自己父母在带我们的过程，他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或是给一个训诫，都是在爱我们，都在帮助我们，矫正我们不好的那个思想或是行动。所以他如果不爱我们，他就不需要这么做嘛，他就可以跟我们说好好先生好好妈妈，这样子可以过得很好。
其实我最感动的啊，是维基尼他在正道的时候，他希望向全世界说出他的幸福。那我也很好奇啊，神父能不能告诉我们，当一个神父的幸福是什么？
好，我先讲这个问题有两个，我先讲他的幸福哈。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如果跟天主有一个很深的亲密的接触或这种体验的时候，或是有接触我们被天主爱触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他一样哈，愿意把这个触动的感受跟全世界人讲，天主的爱是多么的丰富，天主的爱是多么的好啊！我们得到他的爱，我们就真的是幸福，生活在一个幸福中的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维基尼他的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感受，他愿意向人表达出来这样的幸福。第二个，你说为
当一
个
神
父，我
的
幸
福是
什
么呀？
我觉得当一个神父最大的幸福是他能够 成为天主的一个使者，把天主的这种爱的诫命去向周遭的人传达出来。所以在他的一个生活中，他如果看到有人因为在一个痛苦中，或是在一个很不平顺的当中，他能够从这当中去找到信仰，经由神父带领他去找到信仰，而使他能够真实的有一种很全然的改变，使他的生活后来能够导向一个就是很正常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为一个神父来讲，这是他最大的幸福，因为他把天主给他的这份使命啊，他在他的生活中去表达出来了。
谢谢神父今天陪伴我们20分钟，当然时间是飞逝的，固然舍不得和朋友说再见，但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拜拜。